诚实，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然后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的爱。很感谢赞美主啊！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请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真是让我们在敬拜中再一次遇见你，让你的生命来改变我们。主耶稣，让我们所行所为所讲的，主啊，都合你的心意。那我们每一天，我们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的老我慢慢的衰退，让我们能够更像你。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带领我们，圣灵你是我们的保惠师，主耶稣你自己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祷告完就是奉靠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啊，今天我要所讲的就是啊，福音临到外邦人。好啊，这里面有两个故事，或许很多人都很了解这些故事的来龙去脉。那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啊学习哈，一起来分享。第一个我要说主要分享的就是耶稣与妇人，这个是撒玛利亚妇人。好，还有一个是迦南妇人，很凑巧都是跟那个妇人有关系哈。好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一起。
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个那个章节蛮长的哈，那我们就暂时念到这里。那我们想如果可以的话，就慢慢的来细咬这些经节神的话语。那么很明显你看到我有一些字呢，把它用不同的颜色，那这是我个人的读的时候有一点领受，那有一点，那弟兄姐妹或许也有同样的领受是最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第四节里面讲说，耶稣呢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你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是一定的吗？耶稣一定要经过，必须吗？为什么用必须呢？就好像说神叫你去探望一个姐妹的时候，一个弟兄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吗？我必须要去吗？还是我以后再去吧，改道再去吧？我必须，你看到没有？耶稣必须要到撒玛利亚去那个地方去，所以呢他有这个托，耶稣基督有这个心，有这个负担。他怎么样？这个负担呢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开始，他要将这个福音要给外邦人，所以他有一种必须。就好像你要去带人信主的时候，你有这种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必须吗？ I have to go, really? I have to go. 我很忙的，我今天要带孩子去，我今天要带女儿去练钢琴，我要带孩子去踢球，我必须要去吗？ Yes, you have to go. 你必须去。所以我看到的时候，这时候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希望弟兄姐妹你想到这一句经节，你必须去，圣灵在催逼你的时候， You have to go。 好，那么我们再继续读下来的时候，当然就会有提到这个五正啊，然后这个
耶稣呢，第七节里面说，请你给我水喝。你看到没有，当时犹太人到撒玛利亚，他们其实是不来往的嘛。你看到没有，第九节里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当然这是有一些历史背景的哈，我们以前读圣经的话，你都知道这有这些历史的背景。他们以前不希望他们那个建造那个圣殿的围墙啊，这些各方面的，还有跟他们那个撒玛利亚的人，他们被亚述有一个招数，这个亚述这个帝国有个招数，他征服这个地方以后呢，将这些精壮的把它迁走，然后都是留下一些人哈，然后这些人又跟当地的就是后来就是通婚了，就是不纯了，所以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他们是不来往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信主的，我们跟谁不来往？不同佛教徒，我们跟一些还没信主的人，是不是好像是不同来不外邦人一样？是不是他们是外邦人，好像还没有信主，我们要主动去，我们要去跟他们有交往。我们不是只有跟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天成跟歪阔，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些弟兄姐妹啊怎么样。你要踏出你的 comfort zone， 你要踏出你的觉得很舒适的那个地方，你要去跟没有来往的人，也就是你要去传福音，对不对？这个例子很多人都说耶稣是设立了一个很好传福音一个例子。那么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到底学到什么？我们看到耶稣，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是吗？耶稣的脚踪他是怎么做的？他是已经开始在做了，耶稣已经在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那你看的更多，我们能够更加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是更好，这是最好的。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现在很多的问题就是世上人很多事情都是不太知道，你若知道，问题就是这个撒玛利亚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两件事情，这个两件事情是相当相当重要的钥匙，重要的 key。 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你不知道神的恩赐。好，还有呢，你不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你如果仔细一直在读的话，就是烦恼的，还有整个圣经里面一直烦恼的就是说耶稣是谁。记不记得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是不是一直在讲耶稣是谁？这里面就提出来，你不知道，世上的人现在不知道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他们不知道神的恩赐。那么请问什么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很多人说啊，就是圣灵啊，就是啊神的祝福啊。神的恩赐就是神的独生子降世，怎么样？大卫罗生，对不对？神的独生子降世为人，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罪，这就是神的恩赐，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自己，就是他自己。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有很多句子呢，讲 A 跟 B， 就是好像讲神的恩赐，还有讲是谁，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东西。好像说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请问你，神的国跟神的义其实是同样的 original。 神的恩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跟你讲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如果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如果世人如果看到这两件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来求耶稣，他们就会来求说，你求你给我，现在又出了一个字，活水。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都喝水，你喝水得不得满足？我得到满足，你喝茶得不到满足吗？得到满足。活水，那又是不一样的水。我们现在常常有很多现在啊，以前都是喝 收的，对不对哈？有百事可乐，你看到没有？喝的百事可乐，这名字取得多好啊！吃的怎么样？可口可乐。问题是说你喝了以后啊，还是更渴，对不对？其实不是说你喝了当时有满足，喝水是有满足，但是那个满足呢是暂时性的。好，这边所说的活水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有很多人，其实我相信你也听过，很多人要去找那种什么那个井啊，那个水特别甜啊，用那个水来泡茶的话，哇，吃的时候真的是从头到脚都凉，舒适，很舒坦的，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所说的这是活水，那又是什么样的水呢？当然，这个撒玛利亚他当时在看这个，在读，在跟这个耶稣在听到这耶稣在讲的时候，他是完全没办法了解的，啊。好，那么我们再继续念这一开始来。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孙婿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么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将一些字呢把它 highlight， 我就觉得呢，这是我个人啊看到就是比较啊有一点感受的。那你也知道撒玛利亚啊，他们是从以实玛利啊这个支派下来的，然后呢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因为呢摩西五经呢从来不提耶路撒冷。那么为什么他们很避讳这个呢？因为犹太人呢怎么样，就是提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那么在摩西五经里面呢，他们又稍微在重要的地方呢，他们稍微改了一下，在哪里敬拜呢？要在基利心山，啊、哦，所以他们撒玛利亚人对这个呢，就特别说敬拜的时候呢，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好，那么这个是井是雅各留给他们的。那么你也知道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在这个撒玛利亚的民族里面，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三个。好像国父一样哈，我们中国人是说国父是孙中山嘛哈，那么他们在他们的眼光里面呢，这是雅各的井，等于是他们国父级的留下来的，祖宗一代传留下来的。那么你看到没有？所以在十一节的时候，妇人他说，因为耶稣跟他讲说活水，所以在十一节的时候，你看到他没有？他有一点要。看不起他，就是说不可能以人的眼光里面来讲，活水你在说什么？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那么深，你说拿什么活水？就好像你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在讲说啊，信耶稣得永生啊，会有生命的活泉啊，会有永远的快乐啊，怎么样？人家就说你在说什么啊？这个是。你没有打水的工具，你这没办法一下子让他能够了解，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井是我祖宗的井，井又这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工具，你要给我活水，你在说什么？他有一点好像说 所以我们就好像讲话不着边，他也不觉得你讲话能够打动他，他也觉得说你讲话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是以他的眼光来讲，来看。这时候他就说那你讲话的口气好像就说，好，讲话的意思好像说你比雅各还大吗？他心里面就是有这个产生了这个问号，这是我祖宗雅各的井，你比他还大吗？我们的耶稣基督比他们所信的什么释迦牟尼还大吗？
当然大。
对，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个比较，会有一个心。OK， 你跟我讲耶稣，对不对？他心中所信的会比他还大吗 ？OK， 那么耶稣回答说，那么耶稣回答的时候呢，这四个事情呢是更没办法了解，以人的肉体眼光来讲，那这时候你就要是以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经节。好，那所以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讲的比较属于属灵的时候，他们是根本比较没办法了解而接受的。那我们来看这里怎么说呢？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好，因为怎么样，你没办法得到这个满足，对不对？不是说你喝了这个井水就不渴，还是会渴的。第二个呢，人若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哇，这是更难懂啊，对不对？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水，永远不渴，不但是不渴，还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这个井里面的地底下一定是有一个泉源嘛，这个水才会，你掏的时候泉还是那个水还是一直掏，对不对？从祖宗到现在，这雅各的井还没有干过，还是有这个，所以它有一个泉源，是不是？是一个泉源，不单是个泉源，还要怎么样？直涌到永生，哇！那这四件事情加在一起的话，那真是很奇妙啊！你想想看，世上有没有这个水的？哪一家公司如果找到这个水的话，一定是。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水啊，我现在最近还看到有 smart water， 啊，聪明的水，这个是它的名字。但是你看到没有，很多人有人说很纯的水，什么矿泉水，又是什么深山里面的水，不管怎么样的水，喝了还是会渴。那么当耶稣在讲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十五节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你在讲这画面的时候，这个妇人已经就说，好吧好吧，我就先生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你看到没有，他提这个话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半承认，好像也慢慢的他那个讲话的兴趣也快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在讲一些比较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人家就说好吧好吧，你就将这个水赐给我， OK， 我就不用这么远来打水， OK， 拜拜，有那种慢慢那一种趋势了。所以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听到人家就说 OK， 很好啊啊，你真的讲得很好， OK， 那个好像要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从下面一句话你就可以看到，耶稣突然间问他说，你看刚才所讲的是水的问题，突然间耶稣问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我当时读到这边的时候，怎么会好像上下没有连贯，怎么那个水还没讲完，对不对？他就说，怎么说，你去叫你的先生到这里来。哇，所以我们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你要抓住他心里面所想的，他心里面所关心的，他心里面其实慢慢的，耶稣就是慢慢的引申到让他看到他的自己。哦，这个是更厉害的。我们当然可能我没办法一下子像耶稣有这么一下子让他看到他里面真正的需要。耶稣慢慢的从这里面慢慢的让他看到这个妇人，看到他里面真正的需要，他里面的干渴，他里面慢慢是一个罪人，他慢慢是需要这个活水成为他的泉源，直涌到永生，慢慢的带入到那个境界里面。 而且这个妇人也慢慢没有兴趣再谈下去了，所以他提到这个很关键的事情，很关键的事。所以呢，求，所以要去传福音，要祷，先祷告在先，要求圣灵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智，有聪明智慧的话，是圣灵在讲话，不是你在讲话，圣灵。所以呢，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该讲什么，也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样讲。那么这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扭转的地方。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这个妇人说呢，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那你看到没有，这个妇人的答话是很 tricky 的哈。有时候他，你说他有没有讲实话呢？这个时候你们觉得他有没有讲实话啊？有吗？你觉得他有讲实话吗？啊，当你在慢慢要带入那个人进到他里面有这些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会跟你讲实话吗？他会跟你讲一个模棱两可的事。所以我们要慢慢去了解对方的回答是怎么样。那么好，有人就说，其实有的人就说他没有讲实话，好，因为我没有丈夫。其实他是有丈夫的，他不是没有丈夫，只是现在跟他在一起的是同居的，不是真正的丈夫。所以这有人就说这个他答了心里面那种不是很百分之一百的诚实哈。Anyway， 那么这个妇人你看到没有？十九节这个是一个关键，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所以呢，我们跟人家交谈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让人家看到的是什么？你让人家看到的是你很会讲话，还是你讲话要压过他，还是你对某方面的知识特别的懂，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妇人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先知那在当时他们是很敬佩这个先知的，他们是很相信先知的哈，他们相信他，别人是不是相信你，别人是不是看出你是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身上，别人所看到的你是什么样的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是一个有爱心的吗？你是真心的关怀他吗？你是真的想要跟他做很好的朋友吗？人生的伴侣吗？走人生的在好朋友当中来帮助他吗？你是真正的真心要帮助他吗？你让他看到的是什么？ OK， 好，我们现在再来念二十节到二十八节，来一起。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拜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那我们刚才稍微有提到这个山上礼拜，这个山上就是基利心山哈。我有一个图，其实我有个图，这是那个撒玛利亚的雅各的井的照片，这是那个经过的路啊。那刚才对不起，我应该稍微解释一下。那么一般的犹太人都是走红线的，那么
耶稣的那一天是走蓝色的线，好，那就是特别特别要经过这个地方，那个走那个蓝色的线是犹太人都不走的路线，他们要避开撒玛利亚，好，他们就特别要走到耶利哥，然后这样子往加利利，从南到北上去。OK， 那么我就是要让大家看基利心上撒玛利亚的圣殿的遗址，这就是他们礼拜的地方。他们在摩西五经重要的地方都改了基利心，所以这是他们敬拜的地方。好，犹太人是在撒玛耶路撒冷。那么对不起，我再回去刚才所说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是有一点冲突了，这就是为什么撒玛利亚他一直没办法敞开他的心，他是有这个结在这个他的心里面。那么耶稣说呢，这时候耶稣回答怎么说呢，他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么这里就开始真正耶稣基督就开始跟他讲，真正你要拜神啊，着重的是在你的心，对不对？也就是我们刚才诗歌里面也有唱到啊，这边二十三节就讲说，如今就是了。哇，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福音传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神就说，如今就是了。你们要敬拜神，如今就是了。用真正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么，我想很多人就大家都很知道，就是说用心灵。诚实来敬拜。那我想在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就是说我们在唱诗是那个时候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唱诗敬拜我们的神。但是呢，其实敬拜啊，不单单只是在赞美唱诗当中，在我们各样的服事也是一个敬拜。那么这个敬拜呢在圣经里面呢常常提到有很多一些经节，我可以慢慢等一下会举出来。但是在敬拜当中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敬拜当中就是人与神能够相见相交，圣灵能够浇灌下来，神与你同在。所以你在敬拜当中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那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当然不是我个人的领受，我就会很投入，然后呢我的心怀意念呢尽量就是往神那边去想，然后呢很不好意思，我也不会说怕唱得太大声，我就尽情的唱，然后让在这个诗歌里面，在跟神里面有一个亲密的交通。那么其实在敬拜当中有好几次我痛哭流泪，有好几次神医治了我，有好几次神再次的鼓励了我，这是我亲身所经历到的。那么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试着在敬拜当中如果你可以的话，就是专心专一的，然后呢进到那个敬拜那个唱诗那个赞美那个当中，圣灵会浇灌下来。常常很多我个人是在敬拜当中再次被建立，有时候很软弱，有时候真的是胜不过，但是在敬拜当中我神再次的提拔了我，让我再次能够站立起来，让我在痛苦忧伤当中就是医治了我。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你们知道吗，这个南亚神学院这个 Dr. Simpson 他写了很多书，里面有一个他就特别提到说，现在很多教会 很可惜的没有注重，就是在这个宝贵的敬拜，就好像一颗珍珠里面，在一个珍像一颗珍珠，但是没有能好好的去注重这个敬拜。真的，这个敬拜是相当的重要啊！神的军队要出发的时候，敬拜是在前面的。好，你要打仗的时候，神的军队是在敬拜的诗歌是在前面的，所以这个敬拜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啊！好，那么这个敬拜当中，你会得到生命会改变，然后呢，希望在敬拜当中，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再次的遇见神。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么多，那么这些活水要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都有生命的活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OK， 那么我们有这个活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就是要带我们到一个敬拜的境界。当神的生命、神的活水没有到你里面的时候，你怎么敬拜呢？神的话语不临，神不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怎么敬拜呢？我觉得在经节里面也常常讲说，这个神的宝座要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建立起来，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神的宝座里面，是不是？所以呢，这是唯一我们能够跟神面对面见面到达他宝座的，就是我们的敬拜。那么刚才也讲到，敬拜不是只有唱诗赞美的时候是敬拜，你在服事的时候啊，也是一种敬拜。你还记得耶稣说吗？耶稣有一次跟对撒旦说，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单单的要侍奉他。所以这个敬拜跟侍奉其实是一起的，不是只有唱诗赞美，绝对不要局限于在那个地方。你的服事也是敬拜，你的敬拜就是服事，这是在一起的。在这个敬拜当中，在服事当中，你都会遇见神，神都会与你同在，这是相当重要的。好，所以敬拜能够把我们带到父前的宝座前面。好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哎呦，时间不够，很抱歉，很抱歉。
慢慢来，你就把你的负担讲完，没有问题，慢慢来。
好的，那么我们当然在这个刚才提到敬拜，我又准备了一些东西，有大卫的敬拜。你还记得大卫的敬拜？那时候抬耶柜的时候，他那时候敬拜的时候是怎么样？跳舞啊，对不对？拿他的妻子啊米甲就轻视他，怎么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敬拜是一个很释放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你的敬拜不要太局限于太大声、太小声，我会唱不会唱，我的声音对不对，这些其实都不重要。怎么样？神所看重是你的心灵，你是不是很真诚的、诚实的要来敬拜神 ？That's all we can. OK， 神所看到就是这些，不是说你唱的大声小声，对不对？还有所罗门所献的敬拜，就在铺在石头上，他就匍匐的在那个蒲石上面叩拜，称谢耶和华。我现在说，这是有提到一些敬拜。那么我们这些生命的活水，这些敬拜，在这里就是讲到耶稣就是说要做成他的功。哦，这是我们现在所刚才所说有生命的活水，有这么美好的带到敬拜里面，敬拜里面带到神的宝座前面，这些做什么呢？完全就是要做完成他的功。这是最主要的哈，最好的。啊，很抱歉，我不晓得时间会用了这么多啊。我是准备了很多东西，那我现在如果允许的话，我再跳到那个。好，我觉得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哈。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传福音呢？这是我个人的 跟的弟兄姐妹分享，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但是我个人的领受就是说呢，你要先写下你自己的见证，遇见主的经历如同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后来你也知道撒玛利亚人不是去带很多人来信主吗？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要按照基督与我们生命变化的三个步骤来编写，你信主之前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情况是如何，第二个你自己是如何认识耶稣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第三个信靠耶稣后你的生命是如何改变，举两个到三个亲身的经历引证主怎样改变你的生哦，对不起那个字没有那个生命。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跟人家传福音，我们都没有准备我们的见证，突然间这个礼拜天有一个慕道友坐在你旁边开始聊天的时候，你人家说啊，你怎么信主的 你是怎么样的，你怎么说呢？我们都没有准备啊。我是希望说如果你现在可以的话，有这个心的话，你就可以开始慢慢来准备自己。你准备完了以后啊，给教会的一些年长还是怎么样可以稍微修改一下，对不对？然后这就是你的见证，这就是你随时拿出来要跟人家传福音可以讲的，因为这是你亲身经历的事情。你信主之前是怎么样，你是怎么认识主的，主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对不对？我觉得这是。那么第三个就是如果你从小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你就要写，这是最比较很多从小都是基督徒的就很难举出这些例子哈。那么你就要写出你里面更新的具体事实，你变成传道人啊，还是你全职侍奉啊，还是怎么样啊，还是你们家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心里有准备。如果你要传福音，这些你都没有准备的话，那你不是今天讲的跟下次礼拜他又讲又是东扯西扯，就是人家不能够真正了解你是谁。你看到没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说，我看出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请问人家看出你是谁呢？ OK， 对不起啊，我在好。第二个就是我所要分享，就是耶稣与迦南妇人。大家都知道迦南妇人她是一个相当相当有信心的一个妇人。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你都有这个亲身的经历。为什么呢？大家都有儿女，都有小孩，有小孩都会有生病的时候，还有你父母亲生病的时候。像我妈妈生病的时候，以前常跑那个 hospital， 她英文又不会跟他们讲，那么有时候呢就是去了就是被人家冷落在旁边，然后有一些护士啊怎么样，那我也没办法常常在一起。所以我感受到一个迫切，一个危机，你需要帮忙的时候，迦南的妇女就是有这个危机，有这个迫切，有这个渴望。她的女儿被鬼附了，需要得医治，找不到医生，找不到医治。就像你的儿子发高烧了，到了医院还是被冷落在一边，已经一整天过去了，你是担心的要死，你那种渴慕的心，那种饥渴的心，每个人都有过。那么这个迦南妇女就是这个心。 OK， 所以这个迦南妇女呢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那么这个故事很我看到的很奇妙的哈。那我当然里面有很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范围，更多的事情在里面。第一个，你如果注意看的话，耶稣一言不答。还有第二次24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第二个不，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第三个不，第四个哦，没有没有，这个第四个不呢，就是妇人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妇女基本上是被耶稣 所拒绝的。你有没有觉得呢？就好像我在医院里面，我渴望这个护士医生来看我的儿子，来跟他打个针，来量一下体温也好。啊，医生有没有空？ I'll be back， 我会回来，我会回来。不，但是这个妇女怎么样呢？她在这个拒绝的情况之下，她怎么样？她就回家了吗？纵使耶稣还跟她讲这个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当然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在犹太人跟这些不是犹太人他们所谓的这方面的称呼了。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是他们比当地的人比较能够了解的这些话语，犹太人当时是比较就是在身份上他们自己觉得比较清高。 anyway， 这里所谓的重点是在于这个妇人所说的这一句话，这个是相当转捩点。那耶稣后来也说了嘛，耶稣也说就是因为你说的那一句话成全了你，所以这句话相当的重要，这句话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我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抓住这句话的精华，能够完全了解，那么以后呢你在祷告还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抓住这个迦南妇女这个心的话呢，希望神能够多多的恩待你。好，妇女怎么说呢？主啊，不错。他也说用一个不错，但是呢，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当时，那我后来去查有各种不同的属灵的比喻来说了，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好了。我后来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看了我心里面蛮得着的，我觉得蛮好的。他说在这边就说给我另外一个看见，就说如果孩童代表是犹太人，桌子代表是犹太这个地方，耶稣就是那一块饼，妇人就是外邦人，家里的小狗也可以分辨，也可以分到碎渣，因为耶稣这一块饼已经变成碎渣掉到桌子下面，也就是已经出到犹太地的外地去了。好，那么也就是说呢，妇人反问耶稣，如果你只是为了要到以色列家中传道救人，那为何出现在这个外邦的地方呢？如果来了就是掉到桌子下了，不就理当给狗吃吗？所以这是为何耶稣听到后极为高兴，赞赏他的信心，因为他是真正的了解耶稣此行的目的，了解耶稣的心。如果我在前面又有提到一些耶稣基督特别有三次到外邦人的地方，耶稣很忙的，我们都知道耶稣相当的忙，耶稣特别三次到外邦的地方，这不是偶然呢。你以为是偶然吗？不是，我们刚才读到必须到那边去，立定心志，耶稣要基督要将这个福音给外邦人，所以他到这个迦南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不是偶然的。很抱歉我用了太多的时间啊，那好，那就分享到这里。
那你把你还有的，那么你就讲完没有关系。你前面你如果我注意到你已经 skip 了好几章，你看看你回来看有重要的你把它讲，你再选，你不要为这个时间 rush。我觉得你准备得很好，你把你觉得应该讲的你就把它讲。
啊，刚才讲过不答不这些都讲过了。
Okay.
这边也讲到说，耶稣传道到外邦人有至少有三次是专门到外邦的地方去传道。每一次呢，耶稣到外邦的地方呢，这是另外一个很特色的地方，就是每一次去呢，只做一件事情，帮助一个人，然后由这个人把福音传到那些非犹太人地方。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就是说我们传福音呢，你不要说一下子目标太大，我要传给多少人，我要公司的单位怎么样怎么样，你先立定一个人。那耶稣就是，你看到没有，撒玛利亚妇人，然后从撒玛利亚妇人就传福音出去了。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刚开始可以学习效法的，就是说一个人在精不在多，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另外一个点哈。刚才也讲过，这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准备啊？大概就是这些。
可以讲讲这个，你这个是在想要讲什么？
那这边就是讲到耶稣啊，回答引出了福音的三个话题。这个就是我刚才也有提到，神对人是什么旨意？哦，神是恩赐的神，为世人预备救恩的主。耶稣是谁？这也是刚才提到是个重点。那么，耶稣所赐的活水是什么？然后呢，再来就是那个啊，真。
对，这方面你来解释一下你这里写什么。
那么撒玛利亚人的回答呢，他就指出了福音的三个障碍。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传福音里面都会遇到的很普遍的情况，就是缺乏属灵的生命，还是停留在物质的阶段。所以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是看到物质有什么改变啊，我是不是会工作做得更好啊，我的身体健康是不是更健康啊，我家庭是不是更有福气啊，就是一直停留在这个物质的阶段。然后呢，再来就是幸福人本的宗教停留在圣贤的礼仪上面啊，就是有时候常常会遇到这个难关过不去，就是敬拜祖宗这些问题啊，然后这些不同的这些就是传福音的三个障碍啊，空有信仰的追求，但是停留在神迹的层面，就是说什么特别的神迹啊，病得医治啊，癌症得医治啊，然后怎么样，这方面就是撒玛利亚人回答就是提出这个三个障碍。那再下去就是提到真正敬拜的教导，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敬拜不单单只是局限在敬拜赞美当中。好的，大概就是这些。好。